川普终结中共独裁，习无路可退。川普同意同当红反川主编会面，只为呢一件事。中大使馆用表情包讽美，分析话无能之举。美博主获白宫媒体席位，曾揭中共收买行径。北约秘书长呼吁加拿大、欧洲增加军费支出。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礼拜五。你有没有发现食降压药血糖会升高呢？控制尿酸又伤肾？三高问题就好似剥傻瓜游戏，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毛病又走出来。最新研究发现 70% 的顽固病例关键问题在于代谢系统失衡。三高代谢补由根源调理血糖问题，提升胰岛敏感度，调理血脂异常，改善肝脏代谢力，调理血压波动，科学保健血管弹性。同时融合千年汉方智慧，透过五脏同时调理，辅助血气循环。等我们一起听一下 Annie 的反馈。
你们三高代谢补的而且确是对我肾啊，对我肝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同埋呢，即是以前呢大便的时候呢要花很多时间去用厕所啦，咁而家呢就是缩短的时间啊，即是大便很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很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呢都有很大改善。所以我觉得呢三高代谢补是非常之好的产品，我亦都有介绍啲朋友，等佢哋个个能够受益咯。
三高代谢补适合三类人士：食药仍然控制不到的人士，想减少药物依赖的人士，同埋追求体质改善的人士。而家就打北美订购热线1-866-520-5201，或者是点击影片下低的连结了解详情啦。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日本经济新闻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尔最近发表评论，认为习近平在美中关税战中不退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川普的要求可能会终结中共的一党统治。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被爆转发过的另一篇文章，并且附上习近平孤坐的照片，再次引发全球关注。中泽分析认为，中国在中共一党执政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所以它具有自由和资本主义国家难以睇见的弱点。但最近有迹象表明，川普准备利用这些弱点。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公布了一份包含8点的非关税欺骗清单，其中列举了日本和欧盟的非关税壁垒的具体个案，这个是向外国发出严厉警告的策略，而汇率操纵名列非关税壁垒清单之首。为了解决中共的货币操纵问题，川普可以要求人民币在外汇市场上自由交易，并且取消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不过中共强调国家安全要建立在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之上，所以中共不多可能同意川普提出的任何货币要求。担心如果失去直接和全面干预经济和金融的权力，他将失去确保经济与金融安全的能力。另外，他亦都担心这种无能可能会导致共产党政权的瓦解。中泽最后强调，出于维护共产党政权稳定，中共没办法轻易和川普政府进行关税谈判。何晶曾经转发由新加坡智库学者彼得雷乌斯10号发表的文章，名为《批判性观察者》。这篇文章指出，川普一方面对中国商品加征125%的关税，另一方面对75个愿意谈判的国家暂缓加税90日，意图是孤立中共，迫使北京在多边谈判中让步。这篇文章配了一张习近平戴着口罩孤身坐在户外一张椅上的照片，用以象征中共遭到世界孤立。独立评论人蔡慎坤表示，习的这张相是疫情期间在海外广为流传的，不过谁拍摄的还是个谜。 呢张相经过何晶再转发，引人关注。可能佢背后有强大嘅反习力量支持。所谓嘅习家军，而家多数处于软躺平嘅状态。佢哋唔够胆做嘢，唔愿意承担责任，更加唔够胆过于栽培自己嘅人马，令到习近平嘅权力基础出现散架嘅情况。因为追随习嘅人睇唔到希望，心灰意冷。X 平台嘅网民热传三票先生评论话：习将中美关系搞成咁对立，影响中共权贵喺海外嘅巨额利益同埋私生子女嘅安全。除咗习家之外，中共所有派系，包括习派系里边唔想陪葬嘅人，都喺度暗中等待时机铲除习近平，就好似当时铲除四人帮一样。22号，中共中纪委驻中组部原组长李刚被捉，而李刚被逮捕嘅话题罕见冲上热搜榜首位。时事评论人唐正远分析，李刚系中共刀把子嘅一位高层官员，呢个显示刀把子内部喺度开始清理门户啦。习近平嘅军权被夺，枪杆子冇啦，佢嘅刀把子迟早亦都系保唔住。李刚出事，仲故意安排呢个新闻冲上热搜，其实佢嘅目的就喺呢度，提醒大家而家开始轮到刀把子啦。时事评论人张天亮指出，这个预示住未来会有一场大风暴，势必导致一大批中央同埋省部级官员落马。独裁者越系外边唔得意，就越系会将火撒喺屋企。习近平系急怒攻心。当地时间的4月24号，川普总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宣布，他会和大西洋月刊主编戈登堡会面。川普表示，他是很多关于我的虚构故事的作者，包括色怒门事件。戈登堡之前意外被加入情报和国防官员的色怒群聊组，被传递了关于美国针对也门极端组织的攻击计划。借住呢点，戈登堡指控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泄露咗机密信息。川普写道，戈登堡嘅团队声称正在创作一篇标题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嘅总统》嘅文章，而且戈登堡计划带大西洋月刊嘅两名记者谢勒同埋帕克同时造访。讲得好听一啲，佢哋亦唔系支持川普嘅作家，佢哋话俾我嘅代表知。他们正在撰写的故事将被命名为本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总统。川普说，我接受今次采访是出于好奇，亦是和自己的一种挑战。我只是想看看大西洋月刊是不是真是真实。他们有能力撰写有关川普的公正报道吗？在我看来，这个没什么不好的，我赢得了选举。在之前，大西洋月刊发布了关于色怒门的文章。川普之前曾经表示，他从来不看大西洋月刊，这一种杂志默默无闻，而且充斥着反对他的报道。针对反川主编拜访川普一事， X 平台另类新闻公众号 Breaking911 发布影片嘲讽说，川普可能想给他看看这个惊喜，随后附上了网友修改的影片，将支持川普2028年选举的帽编辑上了白宫的画框上，然后由川普亲手揭幕。美国网民开玩笑说，有一件事你必须称赞这个人，那就是他有能力进行恶搞。或者他在暗示最高法院将再给他4年的时间。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大量使用卡通和漫画嘲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美国学者回应说，这些表情包反映出中共驻美大使谢锋的沮丧。美国政府前官员就表示，这个是中共的对美认知战。这些表情包通常出自中国的创作者，在中共大使馆官方 Facebook 账号或者推特账号上推送。中共外交官员还脱离历史背景对人物讲话进行断章取义，令到他符合中共的利益，是中共最常见的宣传方式之一。譬如中共大使馆发布了共和党标志性总统列根在1985年的广播讲话，说贸易平衡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有人声称我们的贸易逆差令到我们损失了几百万个工作职位。国会充斥着呼吁贸易制裁和报复的法案。但中共官员却未引用列根同一次演讲中的另一句说话，就是利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手段令到美国制造商在国内享有公平待遇，并且开拓国外市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薛瑞福话俾海峡时报知，呢个系中共试图利用美国国内嘅分歧。美国政界人士同埋分析人士经常使用中国共产党嚟替代共产中国，以区分执政党同埋中国人民同埋国家。薛瑞福话呢个同中共喺台湾嘅信息战、佢嘅统战策略同埋认知战有相似嘅地方。认知战涉及利用技术和心理战来操纵目标人群的认知和控制叙事。中共统战部长期部署了海外宣传，以影响公众对敏感问题的讨论。薛瑞福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帖是用英文发布的，发布在大多数被中共禁止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所以主要针对中国以外的受众。他说这些帖刻意强调美国民主的脆弱性、美国人之间的巨大分歧和美国整体的衰落，说明中共从广义上看待与美国的竞争，并且在信息领域非常活跃。佐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韦德宁认为，中共外交官员的行为异常缺乏外交手段，亦都欠妥当，这个并不会给川普带来压力。他表示这些可能反映出谢锋对没办法同川普政府高层建立渠道、建立那种北京方面寻求的应对贸易战的渠道感到非常沮丧。当地时间24号，拥有几百万粉丝的美国知名媒体人 Tim Pool 在白宫新闻发布室获得新的媒体职位。Paul 在发布会上提出改组白宫新闻发布室的想法，公开批评主流媒体步调一致地传播虚假信息，谴责近期关于 MS-13 帮派成员的马里兰男子骗局等个案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主流媒体的宣传造成。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赞同他的讲法，并且欢迎多样化观点和关心事实、真相和报道准确的记者。这个是白宫邀请 Paul 这样的媒体人来这里的原因。 Paul 的 YouTube 频道拥有400万订阅用户， X 平台上有240万粉丝。之前 Paul 曾经披露中共正在洗大钱收买国际网红和西方媒体，要求他们发言打击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 Paul 说中共方面当时提议给他200元，等他在频道上发布一段白人男子批评法轮功的影片。这个提议被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但是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的交易。相关影片显示，基本上你要对纽约时报发布的所有关于法轮功的信息和一些博主所讲的说话有保留态度，因为中共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组投入资金、精力、资源来抹黑法轮功。Paul 说在他早期刚开始做博主的日子，曾经收到这样的邮件，有一个影片展示法轮功学员正在发资料，随后有一段长达5到10分钟的白人抨击抱怨的影片，当时他还不了解法轮功是什么，而中共叫他在频道上播放这一段影片。 Paul 就表示他绝对不想将这件事发到频道上，这个是什么来的。不过他亦都担心一些人士可能会因为200元的诱惑接下这一单交易。24号，北约秘书长吕特访问华盛顿，会见了美国高级官员。在2个月之后，他会在荷兰主持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在今次会面期间，吕特呼吁欧洲国家和加拿大向北约联盟投入更多资金、设备和政治精力。之前北约方面同意所有成员国将至少达到 GDP 2%的费用投入军事预算。年度报告估计去年已经有22个盟友实现了这个目标，低于之前预期的23个。到目前为止，比利时、加拿大、 卢森堡、葡萄牙等国家仍然没有达到这个指标。根据估计，到2024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将占 GDP 的 3.19%。 吕特表示，去年欧洲北约盟国和加拿大的实际国防投资同比增长大约两成，但是仍然有国家没有达到目标，2025年仍然进一步加速努力。吕特表示，欧洲盟友和加拿大必须在对北约的贡献和能力方面实现质的飞跃，必须要大幅增加投入。吕特在24号到25号之间访问华盛顿高层官员，预计将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会面。外界猜测讨论的内容可能包括目前受阻的俄乌谈判话题。吕特在24号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写道，2024年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依然强劲。展望未来，北约盟国一致希望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而在一年之前，北约针对乌克兰问题的言辞更加具有对抗性。前任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在报告中说，乌克兰必须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胜利。支持乌克兰不是慈善，这个符合北约自身的安全利益。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请大家继续支持、点赞、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